本节目由良心网荣誉出品。
她拥有无与伦比的美貌与魅力，她让无数男人心驰神往，为之动情。她就是爱与美之神维纳斯。是哪位画家用他那充满爱与智慧的画笔描绘出维纳斯诞生之初的美丽场景呢？画家又是以谁为模特创作出维纳斯的动人形象？在传世之作的诞生背后，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海南大学教授穆之将带领我们一同品味名人名画，敬请关注第二集《维纳斯的诞生》。
525年以前呀，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有一位佛罗伦萨画派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大师——波提彻利。他画了一幅优雅的、到现在为止影响极大的一幅名作《维纳斯的诞生》。这是一张讲美神诞生的一张画。西方神话里边美神的形象，应该说呢，我们很多观众是熟悉的。在古希腊神话里边，美神是叫阿弗洛狄德，那么在古罗马神话里边，美神被叫做维纳斯。我们这个神话题材呢，是来源于古罗马神话的，所以呢，这张画的名称就叫《维纳斯的诞生》。大家可能要问，维纳斯的诞生，维纳斯我们知道了，维纳斯是怎么诞生的呢？在罗马神话里边，宇宙初成，氢气上升，浊气下降，上为天，下为地，天神和大地女神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啊，可能也不需要证婚人，就他俩。俩人结婚以后，生下了一大堆的巨人出来。这一家子人呐，你想想看，高大威猛啊，真的是很了不得的，生活过得也是非常的惬意的。再好的家庭，时间长了又麻烦。日子一长，大地女神是耐得住寂寞的，天神未必耐得住寂寞啊。天神四处偷情啊。今天和什么森林女神，明天跟什么山林水泽女神，哎，后天又跑到海上去了。这个毛病还是让这个老婆知道了，让大地女神知道了。大地女神呢，就交代给她的小儿子，如此这般。故事的经过简单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天神呢，又一天偷偷的出去了，小儿子呢，拎把镰刀跟着也走了。就在他在那儿跟人家偷情偷得正欢的时候，小儿子上去拿镰刀一挥，老爸的阳具生殖器掉到海里了。海上刚好有一个贝壳在那儿正晒太阳，风给接着了，一合沉下去了。经过7749天的孕育，贝壳再一次从海里升起来了，一张开，一个少女弯着腰一直起来，亭亭玉立，美神维纳斯阿弗洛狄德诞生了。
爱与美之神维纳斯留给人们的永远是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名字被人们耳熟能详。然而关于维纳斯的诞生也流传着那荒诞而又美丽的神话传说。千百年来，维纳斯的诞生成为艺术家们创作的良好题材。那么在画家波提彻利的画笔之下，维纳斯的诞生又是一幅怎样的情形呢？
来跟我一起看这张画。画上呢，画的那片海是绿色，泛着微波，那是塞浦路斯海岸维纳斯自己的家。贝壳把它拖上海岸，维纳斯在上边，那种表情，那种感觉， 就是古典审美的标准的象征。那么再来看一看旁边，它的左边，左边的天空上是有两个人的，缠在一起，鼓着翅膀在飞啊。一个颜色偏褐色，一个是雪白的，一个女人一个男人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在天空中飞翔。那个男人的嘴巴里边吹出了一丝风，一丝风，这个就有意思，他不是吹了很多风，一点点风，这个人是西风神，缠绕他的那个女人是春之神，也把他叫花神的。春天搂着西风在天空中飞翔，把风吹向亭亭玉立站立的维纳斯，把它吹向塞浦路斯海面，海上波澜不惊啊。我们再看看陆地上，陆地上一位女神迈着轻盈的脚步向维纳斯跑去，她的身上缀满了花朵，她的手上张开的斗篷，斗篷上边缀满了星星，干嘛呢？星星象征着黑夜，她是给维纳斯遮羞去的。波提彻利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很美的意境啊，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太美太美的一个画面呀。这个波提彻利给我们创造的维纳斯诞生的画面，直到今天为止也是被我们美术学家和史学家认为是最美的一张画。
在传统绘画艺术当中，画家经常把现实中的人加以润色，表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这个人就被称作作品中人物的原型。那么波提彻利的名作《维纳斯的诞生》中，维纳斯的形象又是否有其原型呢？
就这个如象牙一样，像瓷器似的，哎，凝脂一样的这个美少女，她是谁呢？就是被评论家专家们反复论证过的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美的女人西蒙奈塔。维纳斯是以这个女人为原型画出来的。西蒙奈塔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冒出个西蒙奈塔来了？没有多少人听到过的。是的，资料很少，很难查到这个人的准确的出生啊，他的经历啊，只能够从仅存的一些资料和其他的一些画的佐证材料上能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子16岁从希腊嫁到了佛罗伦萨。这个女人嫁到佛罗伦萨是嫁给了佛罗伦萨一个非常富有的皮货商做老婆。皮货商是个烧包货，娶了这么年轻貌美的老婆，他带着到上流社会到处去转，可能是有点带交际花的意思。这一转转出二班来了。当时主政佛罗伦萨的是罗伦佐·美第奇，这个人物了不得呀。我们都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从哪儿来的？欧洲的文艺复兴从意大利来的。意大利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文艺复兴的地方，比如像威尼斯。威尼斯当时多厉害呀，那么大量的人群，那么好的商业发达，可威尼斯他就是没把钱用到文化上。谁用到了？罗伦佐·美第奇。当时的佛罗伦萨只有10万之众啊，他和那个威尼斯相比，说实在的，很多地方是比不上的。可就是比不上，但就出了这么一个精英，罗伦佐。罗伦佐呢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从小就在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接受了太好的教育，本人又是十分聪慧的这么一个人。当 整个的佛罗伦萨陷入一种混乱和分散的时候，是大家拉着他推举着他把他推上了那个宝座，让他来统治来管理佛罗伦萨的。这个人上台，他就把美第奇家族通过银行啊，美第奇家族是一个银行家的一个家族了，他通过这个家族从当地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还有什么人的手里边赚来的那些钱呢，因为他自己喜欢嘛，这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南宋的徽钦二皇帝那个概念差不多嘛，他就是特别喜欢把这钱弄过来，然后呢就砸给这些文化方面的有才干的人。可别忘了呀，我们这张画讲的波提车利，还有我们上一张画讲的达芬奇，甚至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可都是受到过美第奇家族的眷顾的人呐。有人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是由拉斐尔、是由米开朗基罗、是由达芬奇来把它弄起来的，我认为大可不要这样讲。没有政治家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便利，没有他们拿钱来养着你，用那么大量的钱来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和一个环境，你再出色的画家又能怎么样啊？所谓千里马易得，而伯乐却不易得呀。况且这个伯乐本身也很厉害啊。所以啊，看到这一段，大家可能就想了，跟那个西蒙奈塔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商人不是烧包吗？他不是把他的美女老婆带到上流社会里边，想给他找更多的商机出来吗？这女人一来，刚好罗伦佐出来了。罗伦佐权势，罗伦佐那种诗人气质，罗伦佐那种形象一站出来，西蒙奈塔跟罗伦佐对上眼了。可怜的商人拜拜了，西蒙奈塔成了罗伦佐的情妇了。到这儿了吗？没有，罗伦佐带着这个年轻貌美的文艺复兴最美的这个女人回宫殿了，回宫殿见他弟弟了。这弟弟啊，朱里亚诺·美第奇，情种啊，情种。他跟哥哥有很多不同，骑马射猎、饮酒品诗，反正就像巴基子弟能会的，那朱里亚诺没有一样不会的，巴基子弟不会的，朱里亚诺也会。这俩兄弟，朱里亚诺来了以后，那个西蒙奈塔又存在两舍了，论人跟朱里亚诺，论权势、论以后发展跟罗伦佐，这俩兄弟俩定协议，咱俩互相叫一叫，看看谁能够拥有他，不管谁拥有了，对方都不要生气。两个人一商量好，一项一项来比，比琴棋书画打个平手，比什么饮酒斗诗打个平手，比骑马罗伦佐输了。西蒙奈塔又跟朱里亚诺走了，又成了朱里亚诺的情妇了。朱里亚诺美第奇，美第奇家族有一个庞大的文化圈子，美第奇家族这个文化圈子里边养的什么人呢？养的都是当时最好的诗人、文艺家、文艺评论家、鉴赏家、珠宝收藏家，还有什么呢？画家。我们画这张画的波提车利就在其中。波提车利，波提车利是个什么人呢？波提车利是一个浪荡子啊。波提车利从小就不好好学习的，波提车利那个学习成绩不是零分就是也就两分三分，从来都是不让家里省心的主。后来没招了，这父亲呢说学不进去，学点手艺吧，送到珠宝行去，跟着那个首饰艺人去学习吧。首饰每一个首饰要制作出来是要画成图样的，画成图样让客户看的，客户满意了之后才能照样来做珠宝的。这个图样是拿线勾的，而且画起来之后呢要画得非常的具体，非常传神才行的。你看这个学啥 都不喜欢都不爱的这个波提车利，一看到画的这些线，一看到这些图案，他一下高兴了，就找不着兴奋点，找着了，废寝忘食，都可能不一定能说明他这会儿的情绪，拼命的画，哎，谁叫都不去，谁叫都不听，喝点水都行，反正画了好多的稿啊。稿多到什么程度了？多到地上到处铺，到处扔，扔的多了被人给看着了。谁看着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画派当年的一个领袖利比先生，反正不知道他给谁买珠宝来了，反正是看到这些画了。谁画的？这么小？嘿，你真行啊！哎，跟我画画去吧，我喜欢你，跟我画画去吧。哎，就这样，到利比的美术工厂学画去了。这个美术工厂在佛罗伦萨就是比较规模比较大的那种画家工作室了啊，那规模大了，叫工作室显得太小了，工厂。哎，到工厂里去跟利比画画。天才少年的出现，不需要证明的，跟那个维纳斯是一样的，出手就是绝活。利比一看。这简直就不用他教嘛，给你一个题材去画吧，宗教题材、神话题材、什么题材画去吧，也不知道谁教他的，就是天生的，蹭蹭蹭蹭蹭蹭蹭一大堆的东西又摆满了，利比的工作室变了，全摆成这小孩子的、这少年的画了。利比是一个大画家呀，在佛罗伦萨他当时是公认的大画家呀，美第奇家族要在利比这儿订画的。所以呢，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美第奇就来了，来看他的画到底画得怎么样啦。来后一看，好家伙，这么多的画，谁画的？新来了个小徒弟画的，叫什么名字？波提车利。哦，波提车利啊，哎，真行啊，跟我走。你看，这就到了宫廷了，成了宫廷画家了。
西蒙奈特有着文艺复兴时期最美女人的美誉，凭借美貌，她步入宫廷，享受荣华。而当时作为普通人的波提彻利则凭借着优秀的画技遇到贵人罗伦佐，从而成为宫廷画家。那么波提彻利又是如何与西蒙奈特相识的呢？
罗伦佐一回去，朱里亚诺他弟弟也喜欢他呀，哎，走走走，到我那圈去。好了，到圈去了，到圈去之后眼界更开阔了，得到东西更多了。这一天，西蒙奈特又被朱利亚诺带来了。美人啊，谁不喜欢呢？大美人啊，谁见了不眼睛直啊？眼睛一直，诗人的灵感来了。诗人写了一首诗，借古罗马维纳斯的诞生，实际上是瞅着西蒙奈特在讲那维纳斯诞生。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哎呀，维纳斯海里升起来了，啊，那个春风把它吹到海边了，啊，什么什么大地仙女给他披上衣服了。就这个场景，周围你一言我一语，哎呀，加上这个朱莉亚诺在里边煽火，哎呀，都在讲她的情人多漂亮多美啊，心里美滋滋的，说吧，大家说吧，我们的维纳斯诞生场面有了，情景有了啊，这个画家画得好，顺手把它画一画，大家一看很满意。好，朱莉亚诺宣布，哎，这张画就交给波提车利画了，画好啊，啊，我知道你画得好的，哎，但是你这张画更用心点啊，你要知道你给谁画像的啊。画完这张画，我告诉你，我就把这张画就挂到我们美第奇家族的新建的别墅的最重要地方去了。哎，你可要知道的，你可千万要让我感到舒服才行啊。你看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啊，真开心啊，都满带着情绪的喜悦，都纷纷都离开了。这伙人回去，那个画家正在那儿想着怎么来构思，怎么来弄呢？出事儿，出啥事儿了？传来噩耗了。那个大美人儿，西蒙奈塔死了。还有一个说法，不见了，到哪儿了？变成吸血鬼了。 见不着这个人，反正是变成吸血鬼了。你不管他死了也好，变成吸血鬼了也好，反正见不着这人了。
就在波提彻利要以西蒙奈特为原型创作维纳兹的诞生的时候，却传来不幸的噩耗，西蒙奈特死了。对于他的死亡，波提彻利深深感到惋惜。那么在波提彻利流传至今的作品中，维纳兹的形象又是怎样刻画出来的呢？
这波提彻利就比别人聪明的地方，他是个天才，别人聪明的地方就在这儿。他在那儿一看那个西蒙奈特那样，他就觉得有问题。为什么？西蒙奈特家在希腊呀，佛罗伦萨和希腊怎么好比啊？啊，就像北京跟我们海南岛怎么好比啊？那阳光灿烂，在那儿待到三亚里边，一年风吹不着，雨哎不能这样讲啊，冻不着，反正阳光灿烂。好了一下，跑到北京来了，不跑到佛罗伦萨来了，跑到佛罗伦萨来了以后，北方阴冷啊，咳血，肺病，又没好治的。他那个动作一做，波提彻利就知道了。给朱莉亚诺一番说辞，让这个女孩子的美貌能保留下来，给她做一个脸膜。大家说现在脸膜那会儿也会用啊？那你不知道，这个石膏面膜啊，很多人都用过，还不单单是波提彻利用过，达芬奇也用过。所以呢，波提彻利就在还没死的那个西蒙奈塔的脸上就摁了个脸膜出来，然后拿着脸膜做成石膏像，人家是照着石膏像画的。照着西蒙奈塔的石膏像画完了这一张维纳斯的诞生。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看这张画，这张画上边维纳斯那么白，白的已经就是说就不像人了，那就是神嘛。你觉得也正常啊，他说画的人的反倒都不像了，你画神就像，画神就像，所以你怎么看都是对着呢。还有这个女人脖子长啊，那么长的脖子，头发是从那女人的身后绕过来，那女人随手抓了一缕头发就把她的那个阴部就挡住了，金色头发 一拉就把身体挡住了，得多长的头发呀。她那个头发是一缕一缕一缕一缕，她不是那种漂浮的那个东西。这呢其实也是一个没有照着真人画的一个例子，可能就让人摆布着在那儿去画的啊。那么还有呢，这个人的比例呢，你看一看，稍微就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准确。手脚呢显得太长太大，肩膀呢也显得好像太低了一点。这些很多的东西恰恰说明它是有好多个形象拼凑出来的，但西蒙奈塔是主角，脸是他的。这张画画完的时候又有事儿出来了。我们刚说画要画了，美女死了，这画才画完又出事儿了，又一个很重要的人不在了，朱莉亚诺，结果被人给拿刀给捅死了。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被那个西蒙奈塔变的那个吸血鬼给咬死了。刚才说这画画完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画挂到美第奇家的那个宫殿，大概挂进去之后也就是那么一年多两年不到吧，就是那点时间里头又出事了。罗伦佐居然被人家给废黜了，给流放到很远的荒岛上去了。这中间里面有很多说法，有人就说那个吸血鬼那个说法其实就是人家那个想搞他们兄弟俩的人设计出来的，就是为了让他迷惑罗伦佐。然后呢，罗伦佐心神摇曳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事儿是为了争西蒙奈塔造成的，然后趁机把他给弄了，这搞不清楚，政治家这事搞不明白啊。反正呢，世界上对波提彻利好的两个人，一个被刺死了，一个被流放了，这个画家傻了。后世的评论家就说，画上都表现出来了呀，我们现在看那个画，画上的那个女人就是那个西蒙奈塔，她那个表情就不是一种很开心的表情嘛，她是一个困惑的表情啊，她是看不懂啊，她看不懂才把那画成那个脸了呀，太有预见性了，这就是天才嘛，说来说去还是个天才啊，她能好像预知到这一切一样。到了这一步，这个画家怎么样呢？ 他不画画了，他信那个信教了，信一种邪教了，反正就是说浑浑噩噩，每天喝酒，喝酒再喝酒，身体垮了。他的心已经随着西蒙奈塔，随着朱莉亚诺，随着罗伦佐走了。他在这儿活着就行尸走肉了，走一天是一天了。61岁，贫病交加，困死，饿死在了一个教堂的屋檐下面。画家死了，画家死了以后被埋了，埋到哪儿了？埋到一个叫全体圣徒的那么一个公共墓地里边了，和乱葬岗子差不多啊。一代大师啊，至情至性至真呢、啊。画呢，画呢，画就成了一个邪物了。打入冷宫100年，100年以后，新的领主来了。哎呦，这画好啊，多舒服啊！海风吹着，美女来着，多好啊！他是和平的信使，是美的使者，把他隆重的迎入了乌菲济宫，现在就陈列在佛罗伦萨乌菲济美术馆里边，让每天上10万的游客去。去瞻仰这一张画。
曲终人散，画家波提彻里的结局似乎并不完满，但其名作《维纳斯的诞生》却深受世人瞻仰。不论是西蒙奈特还是罗伦佐与朱莉亚诺，其中的故事都伴随着波提彻里的《维纳斯的诞生》而流传久远。那么画家在作品中究竟运用了怎样的技术技巧，以至于画作如此完美，备受世人的追捧呢？
这张画的从绘画上的妙处在哪里啊？它画得好在哪里啊？反正你一看就美，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正常感觉。这张画你们注意，大家都是否注意到了，它和西方其他的画是不一样的。西方其他的画都是靠明暗、靠光影、靠空气、靠远近来塑造这个形象的。但这张画是平的，它是拿线条都勾了以后，然后把颜色画上去的，是平的。这个跟我们东方绘画的表现方式很接近呢、啊，也不奇怪嘛，因为我们知道这张画是文艺复兴嘛，文艺复兴的时间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明代嘛。东方艺术的发源，那么我们再说这种线性的表现，在埃及的绘画里边，在巴比伦绘画里边，在我们的什么印度绘画里边，中国绘画里边比比皆是嘛。我们中国的第一张工笔绘画的人物的表现作品就出土在2000多年以前的西汉的墓地里边嘛。到了这会儿，西方列强，那么或者西方的海上的发达的航运把那么多东方的珍宝都运回去了，那个罗伦佐家里边藏几张国画也很正常嘛，受一点中国东方的影响也很正常啊。这里边我们不知道，这个资料里边没有显示，但是我看了它就很舒服，它跟我们的审美心理很接近的。还有我们再不妨看一下这张画，它不像我们一般对油画的凭借，这张画上面标了一个淡彩画，什么意思？应该这样讲，油画是在尼德兰凡艾克兄弟以后才成熟了的。在这个时间呢，应该说油画的技术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油画这个画种。那么这会儿的画呢，都是拿淡黄、淡青调和着颜色来画的。我们都知道，淡黄里边有油。但是呢，如果用这个就说它是油画，又有点太牵强，所以我们后边列了一个淡彩画。这张画讲到这儿，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我真想讲下去，那么我们再听下边一个，也许更好听的故事。火神的锻铁工厂， 谢谢大家。
良心网，凭良心，凭良心上良心网。